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寅年五月开始到丙辰年二月结束，共一年多。太祖圣神公肃文武孝皇帝下显德元年，甲寅，公元954年。五月，甲戌朔日，王奎从潭州迁到朗州，任命周行逢掌管潭州事务，任命潘叔嗣为越州团练使。丙子日，后周世宗抵达晋阳城下，旗帜环绕城墙40里。杨衍怀疑北汉代州防御使郑处谦对后周有异心，召他来商议事情，想除掉他。郑处谦知道后没有前往，杨衍派几十名契丹骑兵守住代州城门，郑处谦杀了这些骑兵，然后关闭城门抗拒杨衍。杨衍逃回契丹，契丹主恼怒他没有功劳，把他囚禁起来。郑处谦率全城投降后周。丁丑日，在代州设置禁塞军，任命郑处谦为节度使。几千名契丹骑兵驻扎在新州和代州之间，作为北汉的援军。庚辰日，世宗派遣符彦卿等人率领步兵和骑兵10000多人攻击他们。符彦卿进入新州，契丹军退守新口。丁亥日，在汾州设置宁化军，将石州、庆州隶属于他。代州将领桑圭、谢文玉杀了郑处谦，并诬告他暗中勾结契丹。符彦卿上奏请求增兵。癸巳日，世宗派遣李云、张永德率领3000士兵前去支援。契丹的流动骑兵时常到达新州城下。丙申日，符彦卿与各位将领列阵等待。史彦超率领20名骑兵作为前锋，遇到契丹军与之交战。李云率兵接应，杀死契丹军2000人。史彦超仗着勇敢轻率前进，离大军越来越远，寡不敌众，被契丹军杀死。李云仅仅自身逃脱，后周士兵死伤很多。符彦卿退守新州，不久又率军返回晋阳。抚州防御使佘德乙率领周兵前来朝见。辛丑日，在抚州重新设置永安军，任命佘德乙为节度使。当时大规模征发民夫，东起怀州、孟州，西到蒲州、陕州，用来攻打晋阳，但没有攻下。适逢连日下雨，士兵疲惫生病，加上史彦超战死，于是商议撤军。当初王德忠从契丹返回，正值后周军队包围晋阳，便留在代州。等到桑圭杀死郑处谦，囚禁了王德忠，把他送到后周军中。世宗释放了他，赐给他衣带和马匹，问道：契丹军队什么时候会到？王德忠说：我受命送杨衮，没有其他要求。有人对王德忠说：契丹答应您发兵，您不把实情告诉周人，契丹兵马上就到，您难道不危险吗？王德忠叹息说：我吃刘氏的俸禄，有老母在围城之中，如果告诉实情，周人一定会发兵占据险要地形抵抗契丹，这样一来家与国都灭亡，我独自活着有什么益处？不如牺牲自己来保全家族和国家，这样得到的更多。甲辰日，世宗认为王德忠欺骗蒙蔽，将他一杀。乙巳日，世宗从晋阳出发。匡国节度使耀元福对世宗说：进军容易，退军困难。世宗说：朕一切都委托给你。耀元福于是统帅军队排成队列殿后。北汉果然出兵追击，耀元福将他们击退。然而军队撤退匆忙，几十万粮草在城下的全部焚烧丢弃。军中谣言四起，互相惊扰，有的甚至互相抢掠，军用物资损失不可计数。所得到的北汉州县、后周设置的刺史等人都弃城逃跑，只有代州的桑圭既被判了北汉，又不敢归顺后周，还城自守，北汉派兵攻取了他。已有日，世宗到达潞州。甲子日，到达郑州。丙寅日，拜谒松陵。庚午日，到达大梁。世宗违背众人意见击败北汉，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亲自决断，百官在上面接受命令而已。河南府推官高希上书劝谏，认为天下如此广大，政务如此繁多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独自治理，一定要选拔人才并任用他们。如今陛下事事亲力亲为，天下人不说陛下聪明睿智足以胜任百官的职责，而是说陛下心胸狭隘，一计重重，完全不信任群臣。不如选拔能知人善任、公正无私的人做宰相，能爱护百姓、 审理案件的人做州县长官，能增加财富；保障供给的人掌管钱粮，能推究情理；遵守法令的人掌管刑狱。陛下只需在朝堂上垂衣拱手，考察他们的功过，并加以赏罚，天下何愁不能治理好？何必降低君主尊贵的身份来代替臣子的职责，屈尊高位而亲自处理琐碎事务？这难道不是失去了为政的根本吗？世宗没有采纳。高希是河中人，北汉主忧愤成疾，把全部国事委托给他的儿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成军。河西节度使身世后不等诏令，擅自放弃镇所入朝，任命他的儿子为留后。秋季七月癸酉朔日，被降职为律府副帅。丁丑日，加封吴越王钱弘处为天下兵马多元帅。癸巳日，加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志为守司徒，任命枢密直学士、工部侍郎常山人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。加封枢密使同平章事正人会兼侍中。乙未日，任命枢密副使魏仁溥为枢密使。范志担任司徒后，司徒窦真固回到洛阳，府县把他当作普通百姓看待，赋税徭役都不能免除。窦真固向留守向训申诉，向训不予理会。当初世宗与北汉主在高平对峙时，命令前泽州刺史李彦崇率兵守卫江珠岭，阻断北汉主的归路。李彦崇听说樊爱能等人向南逃跑，便率兵撤退，北汉主果然从那条路逃走。八月己酉日，贬李彦崇为帅府副帅。己巳日，废除镇国军。当初太祖因为建雄节度使王彦有抵御北汉的功劳，他的家乡在藤县，便调任王彦为武宁节度使。王彦年轻时曾做过强盗，到任后把原来同伙全都召集来，赠给他们金银布帛鞍马，对他们说，我们家乡一向以多盗贼闻名，从前我和各位都曾干过，我想后来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各位，希望各位替我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再干了，如果干了，我一定灭他的族。从此境内清贫无事。九月，徐州人请求为他立一井碑，世宗同意了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征收稿税时，场官骚扰百姓，多取号鱼，被赐死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孟汉卿的罪过不至于处死。世宗说，朕知道，只是想以此惩戒众人罢了。己酉日，废除安远军、永清军。当初宫廷禁卫军历朝相承，只求姑息，不愿检阅挑选，恐怕伤害人情，因此老弱病残的居多。这些人骄横傲慢，不听命令，实际上不堪使用，每次遇到大敌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。前朝之所以丧失国家，也大多由于这个原因。世宗因为高平之战才知道这一弊端。癸亥日，对侍臣说，凡是军队贵在精锐而不在人数多，如今100个农夫还养不起一名甲士，怎么能榨取百姓的膏血来养活这些无用之物呢？况且强健和懦弱不分，众人有什么可激励的？于是下令大规模检阅各军，精锐的升为上军，老弱的予以裁撤。又因勇猛的武士大多被各藩镇蓄养，便下诏招募天下壮士，全部送到京城，命太祖皇帝挑选其中特别勇猛的组成殿前诸班，其余骑兵和步兵各军分别命将帅挑选。从此士兵精锐强大，近代没有比得上的，征伐四方，所向披靡，这都是挑选训练的结果。戊辰日，世宗对侍臣说，各道盗贼很多，讨伐搜捕始终不能绝迹，大概是由于历朝分别派遣使臣巡视检查，致使藩后首令都不尽力，应当全部召回，专门委托给节度使、州县，责令他们肃清。黄河从杨流到亳州120里间，连年向东溃决，分成两条河道，汇聚成一个大湖，汪洋数百里，又向东北冲毁就堤而出，淹灌齐州、地州、淄州等地，直到海边，淹没百姓田地房屋，不可胜计，流民只能采孤败，捕鱼充饥。朝廷多次派使者也不能堵塞。11月戊戌日，世宗派遣李谷到澶州、运州、齐州视察堤防工程，调发一夫6万，30天完工。北汉主病重，命他的儿子刘成军监国，不久去世，派人向契丹报丧。契丹派骠骑大将军、 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封刘承军为帝，改名为刘军。北汉孝和帝生性孝顺谨慎，继位后勤于政事，爱护百姓，礼遇世人，境内大致安定。每次向契丹主上表都自称南，契丹主下诏时称他为儿皇帝。马希厄率领各蛮族攻破长沙时，府库中历代积蓄的财物都被叙州蛮酋符彦通抢掠，符彦通因此富有强大，在西洞之间称王。王魁取得湖南后，想派使者安抚他，招募能去的人，他的部将王前朗请求前往。到达后，符彦通盛设侍卫接见他，态度非常傲慢。王前朗厉声责备他说，族下自称是符秦的后裔，应该懂得礼义，和一般蛮族有所不同。从前马氏在湖南时，族下的祖父父亲都北面侍奉他，如今王公占据了马氏的全部地盘，族下不早去请求结盟，反而让使者先来，又不用礼节接待，将来难道不后悔吗？符彦通又惭愧又害怕，起身拉着王前朗的手道歉。王前朗知道可以说动他，于是劝说道，西洞这个地方隋唐时期都是州县，记载在地图部籍中，如今族下上无天子的诏命，下无使府的任命，虽然在山谷之间自称王，不过是个蛮夷酋长罢了，何不去掉王号，自动归顺王公，王公一定会用天子的命令授予足下节度使的官职，和中原的后伯同等，难道不尊贵光荣吗？符彦通非常高兴，当天就去掉王号，通过王前朗向王魁进献了几枚铜鼓。王魁说，王前朗一句话胜过数万军队，真是国家的杰出人才。按照制度，任命符彦通为黔中节度使，任命王前朗为都指挥使，参与府中政务。王前朗是贵州人，王魁担心西界镇恶使锦州刺史刘涛成为边患，上表请求任命他为镇南节度副使，充任西界都招讨使。这一年湖南发生严重饥荒，百姓吃草木的果实，武清节度使知潭州市周行逢打开粮仓赈济百姓，救活了很多人。周行逢出身微贱，了解民间疾苦，励精图治，严明无私，征召任用的僚属都选取廉洁耿直的人，规章制度简要，官吏百姓都感到方便。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，有人讥笑他过于节俭，周行逢说，马氏父子穷奢极欲，不体恤百姓，如今子孙向人乞讨，又值得效仿吗？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，太祖圣神公肃文武孝皇帝下显德二年乙卯，公元955年春季正月庚辰日，世宗因为漕运从后进，后汉以来不给途中损耗的补贴，押运官员多因亏欠被处死，下诏从今以后每壶粮食给一斗损耗。定南节度使李一心因为折得乙也做了节度使，与自己平起平坐，感到耻辱，便堵塞道路，不让后周使者通过。癸未日，世宗与宰相商议，宰相回答说，夏州是边境军镇，朝廷向来多加优待，抚州地方狭小，得失无关轻重，暂且应该安抚小玉李一心，以求顾全大局。世宗说，舍得以几年来尽忠竭力抵御刘氏，怎么能一下子抛弃他？况且夏州只产羊马，各种百货都依赖中原，我如果断绝与他的贸易，他能有什么作为？于是派遣供奉官齐藏真带着诏书去责问李一心，李一心惶恐谢罪。戊子日，蜀国在凤州设置威武军。辛卯日，首次命令翰林学士、两省官举荐县令、陆氏参军。授官之日，同时署上举荐者的姓名，如果被举荐者贪赃污浊，败坏官职，举荐者一并连坐。契丹从后进，后汉以来多次侵犯河北，侵袭深入，没有边境屏障的限制，郊野的百姓常常遭受杀掠。有人上言说，深州、冀州之间有一条葫芦河，横亘数百里，可以疏浚它来限制契丹的奔袭。这个月，世宗下诏命中武节度使王彦超、张姓节度使韩通率领兵夫疏浚葫芦河，在李堰口筑城，留下军队戍守。世宗召见德州刺史张藏英，询问守边的策略，张藏英详细陈述了地形要害，请求设置戍兵，招募边境上骁勇的人，给予优厚的粮饷，自己请求率领他们相机讨伐攻击。世宗全部采纳，任命张藏英为延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。张藏英到任几个月，招募了1000多人。 王彦超等人巡视劳役时曾被契丹包围。张藏英率领所招募的士兵持马冲击，大败契丹军。从此契丹不敢再渡过葫芦河，葫芦河以南的百姓才开始得到休养生息。二月庚子朔日发生日食，蜀国魁公孝王王仁义去世。壬戌日，世宗下诏命群臣畅所欲言，陈述政事得失。诏书中大致说，朕对于各位卿大夫才能不能全部了解，面貌不能全部认识，如果不采纳他们的言论而观察他们的行为，审查他们的心意而了解他们的忠诚，那么凭什么看出其气量谋略的深浅，知道任用是否得当？如果言论不被采纳，罪过确实在于朕，如果征求而不进言，过错又将谁负？南唐主任命中书侍郎、知尚书省事延续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三月辛未日，将李彦口改为晋安军。世宗常常愤慨广明以来中原日益缩小，等到高平之战胜利后，慷慨激昂，有了平定天下的志向。恰逢秦州百姓和少数民族有人到大梁献策，请求收复就有疆域，世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。蜀主孟昶听说后，派客省使赵继札去视察边境防备。赵继札一向以文武才略自负，出使回来上奏说，雄武节度使韩继勋、凤州刺史王万迪不是将帅之才，不足以抵御大敌。蜀主问谁可以前往，赵继札主动请求前往。丙申日，任命赵继札为雄武监军使，并拨给他1000名宫中精锐士兵作为部署。后周世宗因为大梁城中狭窄局促，夏季四月乙卯日下诏扩建外城，先设立标记，等今年冬天农闲时动工修筑，春耕开始就停止，再等次年逐渐完成，并且命令从今以后埋葬都要在标记7里之外，标记之内等官府划分街道、仓库、营房官署之后，听任百姓随意建造房屋。丙辰日，蜀主命令知枢密院王昭远巡视北部边境的城寨和武器装备。世宗对宰相说，我常常思考治理国家的办法，没有抓住要领，睡觉吃饭都不能忘记。又自从后唐后晋以来，吴、蜀、幽并都阻隔声威教化，未能统一，应该命令近臣各写一篇《为君难为臣不议论》和《开边策》，我要阅览。比部郎中王普进献策略，认为中原失去吴、蜀、幽并都是因为失去道义，现在必须先看失去他们的根源，然后才知道夺取他们的方法。当初失去他们时，没有不是因为君主昏庸、臣子奸邪、军队骄横、百姓困苦、奸党内部炽盛、武夫在外横行，从小发展到大的积少成多，现在要夺取他们，不如反其道而行之。禁用贤才，罢退不孝，是用来收取人才的；广施恩泽，讲究诚信，是用来笼络人心的；奖赏功劳，惩罚罪过，是用来激励士气的；去除奢侈，节省开支，是用来丰富财用的；按时议事，减轻赋税，是用来使百姓富足的。等到众多人才已经聚集，政事已经治理，财用已经充足，市民已经归附，然后举兵而用，功业没有不成功的。那边的人看到我有必取之势，那么了解他们情况的愿意做间谍，熟悉他们山川的愿意做向导，民心既然归附，天意必然顺从。凡是攻取之道，必须先攻容易的。南唐与我接壤将近2000里，其地势容易骚扰，骚扰应当从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，防备东边就骚扰西边，防备西边就骚扰东边，他们必定奔走救援。奔走之间可以知道他们的虚实强弱，然后避实击虚，避强击弱，不需要大举进攻，暂且用轻兵骚扰。南方人懦弱胆怯，听到有小小警报必定出动全部军队救援，军队多次调动则百姓疲惫而才用枯竭，不出动全部军队则我可以乘虚夺取，这样江北各州将全部归我所有，得到江北之后就用他们的人民推行我的法令，江南也容易夺取了，得到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以传习而定，南方平定之后则燕地必定闻风归附，如果他们不来就调动军队攻打，可以像卷席一样平定，只有河东是必死的敌人，不可以用恩信引诱，应当用强兵制服，但他们自从高平战败之后力量耗尽，气势沮丧， 必定不能成为边患，应该暂且放在后面考虑，等天下平定之后，然后伺机一举可擒。现在士兵精练，武器装备有备，群臣畏惧法令，诸将效力，一年之后可以出兵，应该从夏秋开始积蓄粮草，充实边境。世宗欣然采纳。当时群臣大多墨守成规，苟且偷安，所回答的很少有可取的，只有王普神气俊拔，气势刚劲，有谋略能决断，凡是规划都符合世宗心意，世宗因此器重他的气度见识。不久升任左谏议大夫，主持开封府事务。世宗图谋攻取秦州、凤州，寻求可以统兵的人。王普推荐宣徽南院使、镇安节度使向训。世宗命令向训与凤翔节度使王景、客省使高唐攒居润一同前往。五月戊辰朔日，王景从散关出兵，直趋秦州。后周敕令天下寺院没有朝廷赐予名额的全部废除，禁止私自剃度僧尼，凡是想出家的人必须等待祖父母、父母、伯叔的同意。只有东京、西京、大名府、京兆府、青州允许设立戒坛，禁止僧俗烧身、断手足、炼指、挂灯、带钱之类迷惑世俗的幻术。命令东京、西京及各州每年制作僧尼名册，有死亡、还俗的随时注销。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的有2694所，废除的有3336所，现有僧42444人，尼18756人。王景攻下黄牛等八寨。戊寅日，蜀主任命捧圣控贺都指挥使、保宁节度使李廷圭为北路行营都统，左卫圣部军都指挥使高彦筹为招讨使，武宁节度使吕彦科为副招讨使，客省使赵崇涛为都监。蜀将赵继札到达德阳，听说周军入境，恐惧不敢前进，上表请求解除边任，回京奏事，先派辎重及歌妓侍妾向西返回。丁亥日，单人匹马驰入成都，众人以为他战败逃回，没有不震惊恐惧的。蜀主询问军机大事，都不能回答。蜀主大怒，将他关押在御史台，甲午日在崇礼门将他斩首。六月庚子日，世宗亲自在内院审戮囚犯。有汝州百姓马玉，父亲和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，多次经过复查不能申冤，世宗亲自审问才得到实情，人们认为他神明。从此各地方长官没有不亲自审理案件的。壬寅日，西部军队与蜀将李廷圭等在威武城东交战不利，排阵使蒲州刺史胡立等被蜀军擒获。丁未日，蜀主派密使前往北汉和南唐，想与他们一起出兵牵制后周，北汉主、南唐主都答应了。己酉日，任命张姓节度使韩通充任西南行营马步军都御后。戊午日，南汉主杀死真州节度使通王刘弘正，至此南汉高祖的所有儿子都死光了。壬戌日，任命枢密院承旨清河人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，暂时代理三司事务。当初世宗在澶州时，张美掌管州中隶属于三司的钱粮，世宗有时私下有所需求，张美屈意供应。太祖郭威听说后很生气，又怕伤害世宗的心意，只是将张美调任蒲州马步都御后。张美治理财政精干敏捷，当时很少有人比得上，所以世宗将财政大权交给他。世宗征伐四方，费用不缺，是张美的功劳，但想到他在澶州时的所作所为，终究不把他当作公正忠诚的人对待。秋季七月丁卯朔日，任命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，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。宰相因为王景等长时间没有战功，粮草运输接济不上，坚决请求撤兵。世宗命太祖皇帝赵匡胤前往视察，回来说秦州、凤州可以攻取的形势，世宗听从了。八月丁未日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范被罢免判三司职务，不久因父亲去世而罢免正事。王景等击败蜀兵，俘获将士300人。即位日，蜀主派通奏使、知枢密院、武泰节度使伊审征前往行营慰劳安抚，并督战。世宗因为朝廷长期不铸钱，而民间多销毁钱币做成器皿和佛像，钱币更加减少。九月丙寅朔日，下敕令开始设立监司彩铜铸钱，除了朝廷的法务、军器以及四贯的钟磬帛货之类准许保留外， 其余民间铜器、佛像，50天内全部命令上交官府，给予价钱。超过期限隐藏不交的，5斤以上判死罪，不到5斤的按罪行差别处罚。世宗对侍臣说，你们不要因为毁佛而疑虑。佛用善道教化人，如果立志行善，就是尊奉佛了。那些铜像难道是佛吗？而且我听说佛的志向是利人，即使是头目也施舍给别人。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，也不是可惜的。臣司马光说，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仁爱了，不爱惜自身而爱惜百姓。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英明了，不因为无益的东西而废弃有益的东西。蜀将李廷圭派先锋都指挥使李靖占据马岭寨，又派骑兵出斜谷屯驻白涧，又分兵从凤州北面的唐仓镇和黄花谷出击，断绝周军粮道。闰九月，王景派皮将张建雄率兵2000抵达黄花，又派兵1000人直驱唐仓，扼住蜀军退路。蜀冉院士王鸾率兵出唐仓，与张建雄在黄花交战，蜀兵战败，逃奔唐仓，遭遇周兵，又战败，俘虏王鸾及其将士3000人。马岭、白涧的蜀兵都溃散，李廷圭、高彦筹等退保青泥岭。蜀雄武节度使兼侍中韩继勋放弃秦州，逃回成都，观察判官赵平举城投降，斜谷的援兵也溃散，成州、接州都投降，蜀人震动恐惧。赵平是澶州人，世宗想任命赵平为节度使，范质坚决争辩认为不可，于是任命为颍州刺史。壬子日，百官入朝祝贺，世宗举酒对王溥说，边疆战功的成就是你选择将帅的功劳。甲子日，世宗与将相们在万岁殿吃饭，于是说，这两天非常寒冷，我在宫中吃精美的膳食，深感无功于民而白白享受俸禄，既然不能亲自耕种吃饭，只有亲自冒着剑食为民除害，才能稍微心安罢了。乙丑日，蜀将李廷圭上表请罪。冬季10月壬申日，一审征到成都请罪，都赦免了他们。蜀主致信世宗请求讲和，自称大蜀皇帝，世宗恼怒他以对等礼节不回复，蜀主更加恐惧，在剑门、白帝聚集兵粮做防守准备，招募的士兵多了，费用不足，开始铸造铁钱，专卖境内的铁器，百姓很痛苦。南唐主性格温和柔弱，喜好文章，而且喜欢别人顺从自己，因此产于之臣多被禁用，政事日益混乱。攻克建州，攻破湖南之后，更加骄傲，有吞并天下的志向。李守贞、慕容彦超反叛时，都为他们出兵，摇为声援，又派使者从海路联络契丹和北汉，约定共同图谋中原。正逢中原多事，来不及与他计较。此前每年冬天淮水浅河时，南唐常派兵戍守，称为拔浅。寿州监军吴廷绍认为疆场无事，白白消耗资粮，全部撤出。清淮节度使刘仁善上表坚决反对，未能采纳。11月乙未朔日，世宗任命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卢寿等行府事，以中武节度使王彦超为副职，都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12员将领讨伐南唐。韩令坤是磁州武安人，汴水自唐末溃决，从甬桥东南全部变成沼泽。世宗计划攻打南唐，先命令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征发民夫，沿着旧堤疏导向东通到泗水。议论的人都认为难以成功，世宗说，数年之后必定获得其利。丁未日，世宗与侍臣讨论刑罚和赏赐，世宗说，我必定不因发怒而惩罚人，因高兴而赏赐人。此前大梁城中居民侵占街道建造房屋，能让大车通过的路很少，世宗命令全部拉直拓宽，宽的达到30步，又迁移坟墓到标界之外。世宗说，近来扩建京城，对活着和死去的人确实多有惊扰，愿谤的话我自己承当，将来终究是对百姓有利的。王景等包围凤州，韩通分兵占据固镇，以断绝蜀军援兵。戊申日，攻克凤州，擒获蜀威武节度使王桓及都监赵崇普等将士5000人，赵崇普绝食而死。王桓是真定人。乙卯日，夏志书特赦秦、凤、接、成4州境内俘获的蜀军将士，愿意留下的 优厚给俸禄赏赐，愿意离开的供给财物装备遣送回去。诏书说，用以安慰众人之情，避免违背物性。这四周的百姓，两税征收之外，凡是蜀人所立的各种杂税徭役，全部免除。南唐人听说周兵将至而恐惧，刘仁善神色自若，部署守御，与平日无异，众人情绪稍微安定。南唐主任命神武统军刘彦珍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率兵20000直趋寿州，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黄甫辉为应援使，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，率兵30000屯驻定远。召回镇南节度使宋其秋到金陵商议国难，任命翰林承旨、户部尚书殷崇义为吏部尚书、知枢密院。李谷等搭建浮桥，从正阳渡过淮河。12月甲戌日，李谷上奏王彦超在寿州城下击败唐兵2000余人。己卯日，又上奏先锋都指挥使白延玉在山口镇击败唐兵1000余人。丙戌日，枢密使兼侍中韩忠正公正仁惠去世。世宗亲临丧礼，近臣奏称岁末路远不便。世宗说，君臣义重，哪有什么时日禁忌，前往哭掉，极尽哀痛。吴越王钱弘处派元帅府判官陈彦喜入朝进贡，世宗下诏小谕钱弘处，让他出兵攻打南唐。太祖圣神公肃文武孝皇帝下显德3年，丙辰，公元956春季正月丙午日，任命王桓为右骁卫大将军，奖赏他不投降的气节。丁酉日，李谷奏报在上姚击败唐兵1000余人。戊戌日，征发开封府、曹州、华州、郑州的百姓10余万人，修筑大梁外城。庚子日，皇帝下诏亲征淮南，任命宣徽南院使、镇安节度使向训代理东京留守，端明殿学士王普为副手，张信节度使、韩通代理点检侍卫司及在京内外都巡检。命令侍卫都指挥使、归德节度使李仲敬率兵先赴正阳，河阳节度使白仲赞率清兵3000驻扎颍上。壬寅日，皇帝从大梁出发，李谷进攻寿州，久攻不下。南唐刘彦珍率兵救援，到达来远镇，距离寿州200里，又用数百艘战舰驶向正阳，做出攻打浮桥的态势。李谷畏惧，召集将佐商议说，我军不能水战，如果贼军切断浮桥，就会腹背受敌，都回不去了，不如退守浮桥，以等待皇帝车驾。皇帝到达雨镇，听说李谷的谋划，紧急派宦官乘一马制止。等使者到达时，李谷已经烧了粮草，退保正阳。丁未日，皇帝到陈州，紧急派李仲敬率兵赶赴淮上。辛亥日，李谷上奏，贼舰在河流中间前进，弩炮射不到，如果浮桥守不住，则军心动摇，必须退军。如今贼舰日益前进，淮水日益上涨，如果陛下亲临，万一粮道被阻绝，危险不可预测，希望陛下暂且驻跸陈州、颍州，等李仲敬到达，臣与他共同评估贼舰可否抵御，浮桥可否保全，立即奏报。只需厉兵秣马，春去冬来，足以使贼兵疲惫，那时再攻取不晚。皇帝看了奏章，很不高兴。刘彦珍一向骄纵显贵，没有才能谋略，不熟悉军事，所任职的藩镇专行贪婪暴虐，积累财富亿万，用以贿赂权贵，因此魏岑等人争相赞誉他，说他治理百姓如同公遂、黄霸，用兵如同韩信、彭越，所以后周军队到来，南唐主首先启用他。他的副将七十郎等人都勇猛而无谋略，听说李谷退兵，大喜，率兵直抵正阳，旌旗辎重绵延数百里，刘仁善和池州刺史张全约坚决阻止他。刘仁善说，您军队未到而敌人先逃，这是畏惧您的威名，何必急于速战，万一失利，则大事去矣。刘彦珍不听。出发后，刘仁善说，如果遭遇必败，于是增兵登城备战。李仲敬渡过淮河，在正阳东面迎战，大败敌军，斩杀刘彦珍、生擒七十郎等人，斩首10000余，尸体绵延30里，收缴军资器械30余万。当时江淮地区长期安定，百姓不熟悉作战，刘彦珍战败后，南唐人大为恐慌，张全约收集于众逃往寿州，刘仁善上表任命张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。黄甫辉、 姚凤退保清流关。滁州刺史王少言弃城逃走。壬子日，皇帝到永宁镇，对侍臣说：听说寿州解围，农民多回村落，如今听说大军到来，必再入城，可怜他们聚在一起成为恶殍，应先派使者安抚，让他们各安其业。甲寅日，皇帝到正阳，任命李仲敬替代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，以李谷判寿州行府事。丙辰日，皇帝到寿州城下，在肥水北岸扎营，命令各军包围寿州，把正阳浮桥迁到下蔡镇。丁巳日，征发宋、博、陈、颖、徐、肃、许、蔡等州丁夫数十万攻城，昼夜不停。南唐兵万余人把船连在一起，停泊在淮河，在涂山下扎营。庚申日，皇帝命太祖皇帝攻击他们，太祖皇帝派百余骑逼近敌营后，假装逃跑，用伏兵拦截，在倭口大败南唐兵，斩杀其都监何延熙等人，夺取战舰五十余艘。诏令以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奎为南面行营都统，让他进攻南唐的鄂州。王奎率兵经过越州，越州团练使潘叔嗣备办丰盛酒宴犒劳，侍奉非常恭敬。王奎的左右索取无厌，不满足其欲望的人向王奎进谗言说潘叔嗣图谋叛乱，王奎怒形于色，潘叔嗣因此恐惧不安。南唐主听说湖南兵将到，命武昌节度使何敬珠将百姓迁入城中，做固守的打算。何敬珠不听从，命令平整土地作为战场，说敌人到来，则与兵民一起死在这里。南唐主认为他做得对。二月丙寅日，下蔡浮桥建成，皇帝亲自前往视察。戊辰日，卢、寿、光、黄巡检使袁成仁私抄奏报，在盛唐击败南唐兵三千余人，擒获都监高弼等人，缴获战舰四十余艘。皇帝命太祖皇帝兼程袭击清流关。黄甫辉等人在山下列阵，正与前锋交战，太祖皇帝率兵从山后出击。黄甫辉等人大惊，逃入滁州，想砍断桥梁自首。太祖皇帝跃马指挥士兵涉水，直抵城下。黄甫辉说：人各为其主，希望容我列阵而战。太祖皇帝笑着答应。黄甫辉整众而出，太祖皇帝抱着马颈突入阵中，大喊道：我只取黄甫辉，其他人不是我的对手。挥剑击中黄甫辉头部，生擒了他，并擒获姚凤，于是攻克滁州。数日后，宣祖皇帝任马军副都指挥使，率兵半夜到滁州城下，传令开门。太祖皇帝说：父子虽是最亲的人，但城门是王室，不敢奉命。第二天早晨才得以入城。皇帝派翰林学士窦仪登记滁州府库财物，太祖皇帝派亲信官吏取库中卷。窦仪说：您刚攻克城池时，即使清库取之也无妨，如今已登记为官物，没有诏书不可得。太祖皇帝因此看中窦仪，诏令左京吴卫将军马崇坐之滁州。起初，永兴节度使刘慈临终上表推荐其幕僚继人赵普有才可用，恰逢滁州平定，范质推荐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，太祖皇帝与他交谈，很喜欢他。当时捕获盗贼百余人，都该处死，赵普请求先审讯再判决，存活了十之七八。太祖皇帝更加觉得他奇特。太祖皇帝威名日益显赫，每次临阵必用梵音装饰战马，铠甲兵器鲜明。有人说，这样会被敌人认出。太祖皇帝说：我本来就想让他们认出我。南唐主派四州牙将王之朗携带书信到徐州，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，请求息兵修好，愿以兄礼侍奉皇帝，每年输送货物钱财以助军费。甲戌日，徐州奏闻，皇帝不予答复。戊寅日，命前武圣节度使侯章等人进攻寿州水寨，挖开其壕沟西北角，引壕水入肥水。太祖皇帝派使者进献黄甫辉等人，黄甫辉伤重，见皇帝时躺着说：臣并非不忠于所侍奉之主，只是士卒勇怯不同而已。臣往日屡次与契丹交战，从未见过如此精锐的军队。因而大力称赞太祖皇帝的勇猛。皇帝释放了他，数日后去世。皇帝探知扬州无防备，己卯日命韩令坤等人率兵袭击扬州，告诫不得残害百姓。 其李氏领请，派人同李氏族人共同守护。南唐主军队屡败，害怕亡国，于是派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钟摩、工部侍郎、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前来请和，进献玉符、茶药及金器千两、银器五千两、增锦二千匹，犒军牛五百头、酒二千壶，人五日到达寿州城下。钟摩、李德明一向能言善辩，皇帝知道他们想游说，便陈列大量甲兵后接见他们，说你主自称唐氏后裔，因之礼义不同于其他国家，与朕只隔一水，却未曾派义士修好，反而渡海勾结契丹，舍弃华夏侍奉夷狄，礼义何在？况且你想说服我罢兵吗？我并非六国的余主，岂是你口舌所能改变的？可回去告诉你主，速来见朕，再拜谢罪，则无事。否则，朕想看看金陵城，借用府库来犒劳军队，你君臣能不后悔吗？钟摩、李德明站立不敢说话。吴越王钱弘处派兵驻扎边境，以等候后周命令。苏州银田指挥使陈满对丞相吴成说：周师南征，南唐举国惊扰，常州无防备，容易夺取。恰逢南唐主有诏安抚江阴官吏百姓，陈满告诉吴成说周朝诏书已到。吴成为此向钱弘处进言，请求速发兵按此策行动。丞相袁德昭说唐是大国，不可轻视，若我入唐境而周师不至，谁来合力，能无危险吗？请暂且等待。吴成坚决争辩，认为时机不可失，钱弘处最终听从吴成建议。癸未日，派吴成督率衢州刺史鲍修让、中直都指挥使罗胜赶往常州。吴成对将士说袁丞相不想出兵，将士愤怒，流言要攻击袁德昭。钱弘处将袁德昭藏于府中，下令逮捕传谣者，叹息说刚出兵而士兵要攻击丞相，太不吉利了。已有日，韩令坤突然到达扬州，天刚亮先派白岩玉率数百骑驰入城中，城中人未察觉。韩令坤随后到达南唐东都营，屯石甲虫，焚烧官府民宅，弃城南逃。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剃发穿上僧服，藏在佛寺中，军士将他抓获。韩令坤安抚慰问百姓，使其安居。庚寅日，王奎奏报攻克鄂州长山寨，擒获其将陈泽等人，献上。辛卯日，太祖皇帝奏报南唐天长、制置使耿谦投降，缴获粮草二十余万。南唐主派元院使尹延范到泰州，将吴让皇的宗族迁往润州。尹延范因道路艰难，担心杨氏作乱，将其男子六十人全部杀死，回来报告，南唐主大怒，将他腰斩。韩令坤进攻南唐泰州，攻克，刺史方讷逃往金陵。南唐主派人用蜡丸向契丹求救。壬辰日，晋安军使何济先截获，并将其献上，任命给事中高房代理泰州知州。癸四日，吴越王钱弘处派上职都指挥使陆彦珠进攻宣州，罗胜率战舰驻扎江阴。南唐近海制置使姚彦宏率兵民万人投奔吴越。潘叔嗣召集将士告诉他们说，我侍奉王令公已到极致，如今他却听信谗言，猜疑发怒，军队返回后必会攻击我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你们能跟我一起向西吗？众人愤怒，请求出发，潘叔嗣率领他们向西袭击朗州。王奎听说后回军追赶，在武林城外追上，与潘叔嗣交战，王奎战败而死。有人劝潘叔嗣就此占据朗州，潘叔嗣说我不过是为求活命而已，怎敢自尊，应将督府归还潭州太尉，难道他不会以武安见待吗？于是回越州，派团练判官李简率朗州将吏迎接武安节度使周行逢。众人对周行逢说必以潭州授给潘叔嗣。周行逢说潘叔嗣贼杀主帅，罪当灭族，可饶恕的是他得到武陵而不占有，并交给了我，如果立即任用为节度使，天下人会说我与他同谋，如何自明？应暂且让他任行军司马，等过一年再受荆节即可。于是以衡州刺史莫弘万代理潭州事务，自己率众进入朗州，自称武平、武安留后，向朝廷报告，任命潘叔嗣为行军司马。潘叔嗣发怒，称病不到任。 周行峰说：“行军司马，我曾担任过，权力与节度使相当，潘叔嗣还不满意，难道想图谋我吗？”有人劝说周行峰授给潘叔嗣武安节度使金节，以引诱他，令他到督府受命，这就是案板上的肉了。周行峰听从，潘叔嗣将要出发，他的亲信劝阻。潘叔嗣自是一向以兄礼侍奉周行峰，关系亲密，便不疑而走。周行峰派使者迎候，路上络绎不绝，到后亲自出城慰劳，相见甚欢。潘叔嗣入府夜见，未到厅堂，周行峰派人将其抓住，让他站在亭下，斥责说：“你为小校无大功，王奎用你为团练使，一旦反杀主帅，我因往日勤奋，不忍杀你，任你为行军司马，竟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不受命吗？”潘叔嗣之不能免，请求保全宗族，于是将其斩首。